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是第九章，这有一个叫以斯拉非常愤怒的事情，很伤心的事情，而这又是叫我们今天对以斯拉的做法很愤怒的，很不懂的哈。那神没有错，但是这个做法我们要来小心的来研究。人也回来了，那么圣殿这个工作也做了，也献祭了，也得到帮助了，也没有拦阻了，但是听到了坏消息。九章一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并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和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好，这就是通婚。这通婚呢，是叫好像整个以色列这个很受到很大的伤害的事情，以斯拉就很生气了。有人跟他讲，众百姓在做这个事情，他们没有离绝。好，这个事情呢，我们又看到在马拉基书第二章10-16节，就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也是这个时代。马拉基是最后一个先知了，旧约最后一个先知，他的时代就是以斯拉记的这个时代了，可能差不多就是这个时代了。以斯拉尼西米，在马拉基书第二章10-16节。好，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呢？我们怎么个人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所列祖所立的约呢？那什么诡诈？这诡诈待弟兄其实是诡诈待姐妹了，待自己的妻子哈。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们。你们又行了一件事，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的手中收纳。好，看起来就是有些人亏待他的妻子，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么让前妻常常在哭泣，哭泣呢遮盖耶和华的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台湾教会不复兴，是不是太多太太在那里哭啊？是太多台湾的基督徒的男人让那个坛被遮盖了，耶和华不收纳那个祭物哈？这当然是好笑说这样的话，但是我想实际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罪恶哈，我们要求神怜悯。他们没有守婚约，简单就这样讲。那这个跟你以斯拉记这样讲的是不是完全一样？可能不完全一样，可能以斯拉记讲的就是跟异族通婚，而且这跟异族通婚有可能有个原因，就是当那个时候刚刚移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的确可能男多女少，可能不够。那因为在移民的时候通常都男人要去打天下，要去打仗嘛，所以女人通常就甚至你今天到美国去移民，也通常是爸爸先在那里站稳了，然后叫老婆孩子过来，然后他可能再回台湾或怎么样，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可能当地的以色列女人也不够，所以就有这个现象。但不管是当地以色列女人不够，或者是离弃了自己以色列的妻子去跟外邦人通婚，那都是得罪神的，所以以斯拉是非常的生气。 也很害怕，这是一件可憎的事情。那么圣洁的种类跟人家相混了，得罪神了。好，各位，如果我们又是只是看在表面上的话，那我们又是错得很离谱了。就是跟这些人通婚，跟这些人结婚，如果是一件不可以的事情，那不是说以色列人的生理或者他们血统比别人好多少，这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旧约新约都没有。以色列人不能跟外邦人通婚，是因为外邦人的神，你跟他们通婚了，你就会跟他们的神结合，那就变成污秽的了，那就是污秽不洁的。出埃及记34:16，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所以问题就是你不要去跟他们结婚，是你不要去效法他们的神。如果你去效法他们的神，你就会跟他们结婚，你就会学他们的神，然后整个的以色列的信仰就没有了。所以即使在旧约也是，就是因为信仰的理由。同样你看在申命记第12:30，你住在那里，本来是要把他们都除灭，如果不除灭呢，最少不可以去效法他们的神。如果不去效法他们的神，也不可以跟他们结婚，因为如果你跟他们结婚，跟他们通婚的结果就是会学习。那这一点连所罗门都犯了这个错误了。所罗门娶了外邦的妃嫔就不行了，在尼希米记最后1章，尼希米记后来也还是有这个通婚的问题，所以尼希米就引所罗门的例子，尼希米记13:26，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他蒙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家的王，而连他也被外邦的女子引诱犯罪。那这是犯了大罪。各位记得，不能跟外邦人结婚，就是因为他会影响你的信仰，不是那个污秽就是影响了你的信仰。不要想到他们本身是比较肮脏比较不好的，不要想到这是一个种族歧视，不是，这个是一个宗教上的保持圣洁。所以如果你是路德，你是他嘛，这个如果你是这个耶稣家谱里面的他嘛，就是创世纪38章跟犹大通奸的他的媳妇哈。那么可是在那件事，他嘛我们已经讲过是一个女英雄，他是一个外邦人迦南人。那路德也是摩押女子，可是他们归顺了以色列的神，他们的婚姻就没有问题。那这里我想哈，在我们讲到说我们跟外邦人结婚信与不信的结婚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哥林多后书第6章，这个我想最重要的不在一起，不是说我们不跟他们共事，最重要的是有不同的心。那你能不能跟非基督徒结婚呢？我想我这样讲的很大胆的话，就是我是觉得不是，就是这不是一个很智慧的行为了，因为你跟非基督徒结婚，你的信仰很可能会带到没有的地步。那你从来就对信仰不认真的话，你跟非基督徒结婚，你信仰更可能没有了。那如果你对信仰很认真的话，你跟非基督徒结婚的话，你可能要离婚，因为你们两个太多不一样的地方了，会很痛苦，所以是比较不好。但我不敢说这本身就是一个罪恶了，这本身也许不是一个罪恶，这本身就是看那个结果是让你的信仰更坚定还是不坚定。但一般来讲很难坚定的，如果坚定的话婚姻就不坚定了，对，有这危险哈。那么对啊，你要坚定星期天做礼拜，他要坚定星期天出去玩，那你婚姻这样下去当然就不容易理想哈。好，那个要离绝这些。好，就我说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会影响到你们，那你就失去了这一切，这是非常可惜的。那所以现在要离绝。 那这个离绝呢，也很，你要说的话也相当的残酷哈。在以斯拉记第六章哈，在前面，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二十一节哈，就一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这可能有说外邦人如果归向了基督教啊，会归向了，不是基督教，归向了摩西哈，归向了以色列人的神哈，那可能就还有救，就还好。但是如果呢没有归向，那就不行了。所以可能这里也有一点补救的地方，就你只要来归向我们就好了。那尼希米记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这所有的跟外面通婚的人呢，就第一个他先在，我们看一下好了，尼希米记第十三章最后一章哈，二十三节看到他们说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托话，不会说犹大的话，他就非常生气哦，哇，那尼希米咒诅他们，斥责他们，打了他们，还拔下他们头发哦，我这怨幕布这样的人太凶了。好，那到以斯拉的时候呢，恐怕叫人更遗憾哈，就是要离绝，要休他们的妻，要出妻。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恐怕很不对哈。但你要想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想到他们所有的悲剧，包括他们最后的亡国，就是因为这婚姻的事。你说直接是婚姻，不是，就是跟当地的迦南人通婚了。通婚啊，我也说了，其实这个并不严重，事实上我觉得圣经根本不会反对的，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情。但是一旦通婚变成信仰互通，那就变混杂的信仰，那就是大祸了。所以严严禁止，不要接触，要消灭他们。因为你就算是你不消灭他们，跟他们友善，到最后你们大家一起下地狱不好。那我们已经讲过，不要用消灭他们就觉得救援很残忍。事实上活在世界上不一定是最好的事情，死也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肉身死亡不是最坏的，灵魂永远的灭亡才是坏的，这是旧约新约一致的说法。但现在就叫他们把这些妻子呢通通都休掉啊，通通都赶出去。在以斯拉记的最后一句话，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那生了儿女的意思就是要把他们所生的也都赶走吗？第十章第三节是这样讲的，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这个是很残忍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啊，我们不要照字面来了解这样的做法，我们要了解它里面的含义。里面的含义就是大义灭亲了，里面含义跟亚伯拉罕献儿子和离开父母是一样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我所要赐你得为业的地方去。任何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包括你的血亲血缘、父母儿女、工作，那对我们中国人还有对东方人以色列来讲，可能影响最大就是血缘和家庭。即便是这些东西如果妨碍了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要离弃。旧约的时候，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父家，新约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你就离弃他们，离开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来跟随我。这些都不是要在字面来了解的，这些要了解就是说，人间的一切东西，包括最是我们自己的肉身，都要彻底的悔改舍弃，全然的归向上帝。所以事实上彼得也有岳母啊，也没有离弃他，那我们更是要孝顺呢。但是不要让任何亲情、友情、爱情妨碍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重点能抓住我想就好了。当然实质上有的对很多人也可能就需要有那种像亚伯拉罕丧弃父母下杀儿女，我都觉得我们平常没有好好想圣经啊。亚伯拉罕圣人，我们以为他是像孔子一样，其实他是杀老父老母又杀儿子的人呢，那是什么好父母、好儿女啊？当然不是说他杀，也不是说他不孝， 而是他真是信靠上帝，他也没有真的杀他父母，他也没有真的杀他儿女，但他真的是忠于上帝。耶稣也是叫死人埋葬死人，也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照顾我们的老年人，圣经上甚至说如果不照顾自己家里人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只是我们还是说你不要让任何东西妨碍你的信仰，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一样。那如果妨碍了，你要断事断腕，壮士断腕，要把这个所有不好的把它断掉。像耶稣说的，你的眼睛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挖出来嘛。各位，我不是讲过吗？弟兄，你有10000个眼睛也不够挖啊。我们常常犯罪啊，那是形容要很坚定啊，对那个上帝的规定很坚定，要能够知道那个危险啊。以斯拉在这里有啊，这是其实后面继续有讲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先提到这些哈。那我想我们如果从圣经里看啊，甚至在出埃及记里面也就讲到了，在实际上执行的时候，我们是遵行上帝的话，但是我们也是体恤到这些有现实的考量和需要哈。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有讲到说，如果你有两个妻子的时候，那么不是把其中一个休掉啊，有两个妻子的时候，那个对妾和妻都要好好的照顾啊。各位弟兄不要把这个事传出去，免得有这么好的事，我要信耶稣了哈。这经文我等一下找到再跟各位讲哈。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这个悲哀的事情，就是跟其他的人通婚了哈。这个圣洁的种类跟别人相混了哈。那而且官长和首领是为罪魁哈。以斯拉是知道这是很严重的。我再一次说，以色列王国就是亡在这上面，不是直接亡在通婚，而是亡在通婚后面水乳交融的学习他们的宗教信仰，整个国家就败坏离弃上帝。现在又来了哦，你们现在回到这里又开始这样，那还得了？所以他自己第三节哈，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反正都是一种悲哀害怕哈，忧闷。第四节，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进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现晚祭的时候。好，以斯拉很难过，而且很害怕，为神的话语这个害怕哈。这我们要看两处的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66章，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哈，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啊，他说我要住在哪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我最看重，我最想住的地方是，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听到我的话会发抖的人。然后第五节哈，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兢的人，当听他的话。哎呀，这是太宝贵了，这句话就是神喜悦一个人听到上帝的话，他会害怕。他听到上帝的话，他说：“哎呀，糟糕，我有祸了。”在后来哈，以西结书第九章，神要灭掉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哪些人可以不被灭掉呢？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上记号，这些人就不要杀掉。你有人如果看到耶路撒冷在做这些恶事，可憎叹息哀哭，他们就有个记号，神就好像那个逾越节的记号一样，神的震怒就不在他身上，就赦免。 哎呦，我看这里很求主帮助。第一个，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听到神的话会震惊呢？会害怕呢？那更早的时候啊，这个我常常引到，更早的时候是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我们看历代志下第34章，约西亚王是最后一个复兴的王，他在修圣殿的时候找到了圣殿里面的书，大概就是生命记。然后他们找到这卷书呢，就读给约西亚王听，历代志下34章17节，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谁谁谁。然后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哇，这好恐怖，这个王真是了不起，他听到圣经上的话，大概那个话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不听我的话，最后会怎么样？王听到就把衣服撕裂了，王听到把衣服撕裂了，跟以西结书有人看到这个城的罪恶就哭泣，跟以赛亚书66章有人听到上帝的话会发抖。我但愿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但愿我们看到屏东，看到台北，我们会哭，像耶稣一样。我倒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很就在流眼泪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百姓的罪恶有多深，我们看到上帝话的时候我们会非常警惕，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真是得罪上帝好严重，我们冒犯他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会撕裂衣服，像约西亚王一样，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这没救了。后来他们是去问那个户勒大，户勒大说，因为你撕裂衣服，所以你还可以平安的没有看到这个灾难的离开。这以斯拉也是一样的情形，他看到人家在以色列又重蹈覆辙的时候，他很惊惧，他很忧闷，他吓死了，他也很愁烦，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就到献晚祭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祷告，这也是很有名一个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